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弟兄姐妹平安，丽文在此跟您一起学习圣经出埃及记，让神的话语继续浇灌我们的心灵。今天呢，要跟您查考的段落是出埃及记18章1到12节。出埃及记18章1到12节，丽文今天定了这样一个题目：岳父大人驾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翻开圣经看看这段经文吧。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18章1到12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好，我们读到这儿，我们来看这段的圣经提到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和摩西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来跟摩西团聚。哎，令我们想起在出埃及记2章的时候呢，摩西就逃到米甸啊。那个时候呢，叶特罗收留他，还把女儿西波拉嫁给他，给了他一个家。摩西就在米甸住了40年。当摩西回应神的呼召，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以后，岳父叶特罗带了女儿外孙来找摩西，全家团聚。这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摩西重新过着家庭生活，这样一个模式给摩西预备好接受神将要颁赐的立约。神这样安排也显示家庭在神的救恩计划中显得何等重要。我们来看每一节的经文。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提到摩西的岳父叶特罗，说到呢他是米甸祭司叶特罗。在我们的节目中呢，曾经比较详细的介绍他，您可以收听我们《清泉甘露》第546集，《清泉甘露》STRM546 这一集的节目，我们在那里就可以看到有关于叶特罗的比较详细的资料了。依照后期希伯来文的用法，米甸祭司这个称号表示他是米甸的大祭司，是十分有地位的。米甸人的先祖米甸是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的儿子，因此呢，很可能米甸人也认识耶和华独一的神。在我们这一章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第十二节就提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西乃的时候呢，摩西的岳父就行使了祭司的职责，向神献上燔祭，因此相信叶特罗对神是认识的。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
我们还是继续停留在第一节，来看看这节经文说，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我们看到呢，叶特罗他听到了有关于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的事情。古时候通讯不发达，叶特罗对于神在以色列百姓的作为，很可能就是从西波拉的口中得知。但是埃及的石灾和过红海的神迹，这一些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当时也一定非常轰动，传遍中东各国。加上呢，以色列百姓跟亚玛利人的战争啊，那西乃半岛每个游牧民族应该都知道了。如果米甸人经常在西乃半岛放牧，那以色列百姓很可能已经来到米甸的边境，亚玛利人必然和米甸接壤。那么叶特罗能够得到关于以色列百姓的消息就不奇怪了。于是他对神无尽感恩，主动带着女儿外孙来见贤婿。好，我们进入第二节。第二节就提到西波拉，摩西的太太，说摩西从前把他打发回去。好，打发这个动词呢，常常呢是用在休妻这件事情上，比如说生命记二十二章，还有二十四章，以赛亚书五十章，还有耶利米书第三章。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四章、以赛亚书五十章和耶利米书第三章。那有人就认为啊，摩西为了西波拉在为儿子行割礼的时候言语苛刻，就非常生气。哦，这个是出埃及记四章那里记载哦。然后呢，所以摩西就打发太太孩子回老家。因为呢，打发回去啊，这个字后来就是离婚的意思了。可是这一节其实没有这样的含义。虽然有些犹太宗教老师认为摩西打发太太孩子回去是指离婚，甚至认为啊，摩西因此另娶，他们是根据民数记十二章一节那里的，但是这是缺乏圣经的支持的。既然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强调叶特罗是摩西的岳父，西波拉是摩西的妻子，那么离婚这件事啊就没法成立了。好，那摩西为什么要把太太孩子送回老家呢？西波拉什么时候回到叶特罗那里呢？经文没有说明。犹太传统就指出，摩西在第十灾发生之前就打发他们回去了，为了在最后关头免去家庭顾虑，他要专心执行神的命令。 好，我们接下去看第三、第四节，摩西的两个儿子的名字啊。摩西呢，他为两个孩子呢所取的名字啊，见证了他在米甸40年的日子里所有的信心。格顺这个名字显示出摩西在情感上与以色列百姓认同，即使身在异地，他依然心系自己的民族。那以利以谢呢，是他在信仰上与列祖相连，即使自小在埃及宫廷里长大，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属耶和华他列祖的神的。查考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圣经常常记载某些人和他的子女的名字，为的是要传达一些特别的信息。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那西安山，他们必不知动摇，从今时直到永远。众山怎样为了耶路撒冷，照样主也为了他的百姓，照样主也为了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
无官一身轻，
我说是无罪一身轻。
有钱才有福，
不是遵守神的话语才真正有福。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那西安山，他们必不知动摇，从今时直到永远。众山怎样为了耶路撒冷，照样主也为了他的百姓，照样主也为了他的百姓。
我们接着看第五节，第五节说叶特罗呢就来到神的山，他带着女儿外孙来到神的山，找到了摩西。这座所谓神的山呢，其实就是西乃山或者何烈山，是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地方。叶特罗必定知道这是以色列百姓朝圣的目的地，所以来到这里找着了摩西。第六节，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这第六节的经文呢，和合本就是这样翻译，我是你的岳父叶特罗。不过在新译本呢是这样翻译的，新译本是叶特罗叫人告诉摩西说，你的岳父叶特罗来见你，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也一同来了。那么如果按照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他对摩西说。在古译本的译法就是看你岳父来了，那英文圣经 RSV 呢就翻译说看啊，英文圣经 NIV 呢是 Jethro had sent word to him， 英文 NASB 是 and he sent word to Moses。 这两个译本将这节就当作是一个口讯啊，就是传达一个口头的消息。但是其实释义本就以被动式的摩西被通知这样来处理了。很可能就显示说在这一个很庞大的人群当中啊，以色列人啊几百万人里头呢啊，要见摩西是需要经过通报的。好，那第七节就记载呢，摩西呢迎接他的岳父，还有向他下拜哦。摩西出去呢就迎接岳父，用东方之礼接待他，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然后进了帐篷。好，我们看下拜这个字啊，下拜在出埃及记4章31节也出现过 Vayishtaho。瓦伊斯太后这个字呢，是就当时啊，出埃及记第四章是指以色列百姓向神下拜。可是在这一节，我们这里18章呢，第七节是摩西向岳父下拜。这两个地方的下拜意义是不同的。 第四章是对神下拜，在这里第十八章呢是拜见亲属长辈，按当时的习俗文化，摩西对岳父纯粹就是一个礼貌，这个呢就跟跪拜偶像是没有关系的。这次的团聚显示西波拉和两个儿子正式被以色列人接纳，成为他们的一份子。这之后并没有跟随叶特罗离开。这段团圆事件放在西乃立约之前，可见摩西的两个儿子也一同参与西乃的立约。与亲人重聚呢，很自然就是彼此述说近况，而摩西更是按照神的吩咐啊，把神的作为述说给岳父、妻子、儿子们听，强调了神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神迹，并且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路上重重困难，引导方向，供应饮食，保护他们打胜仗。叶特罗听了以后大感宽慰欢喜。在十到十一节就说到叶特罗向神来颂赞了。叶特罗因着神的作为发出信仰的宣告，就好像当年的麦基洗德他看见神恩待亚伯拉罕的时候所发出的那个宣告一样，在看见神大大赐福他的选民的时候，由衷地发出对神的称颂。有的学者就研究叶特罗的信仰，认为叶特罗在这里呢是使用敬拜多神者常用的话语，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对敬拜独一真神的话。有人说叶特罗在这里呢决心归向神，如果叶特罗本来就认识神，那么这里呢应该就是他进一步的向神委身。米甸人的祖先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所生，那么米甸人认识真神就是预料中事了。叶特罗既然是米甸人，对神的认识应该不陌生。士师记四章十一节记载，摩西的内兄，或者翻译作岳父，摩西的岳父是基尼人。那基尼人是谁呢？就是叶特罗的后裔，因此叶特罗与基尼人也大有关系。叶特罗呢他怎么样呢向神表示颂赞呢？他就献祭给神啊。我们看到第十二节说，叶特罗首先向神献上燔祭作为奉献，然后敬拜者就一起来分享平安祭的祭肉。好，我们看这个燔祭的时候啊，燔祭呢是借着献上焚烧祭牲，把献祭者的心意呢带到神的面前，并且蒙悦纳的意思。燔祭是将祭牲全然献在祭坛上焚烧，无一保留，表达对神最高的敬意。献上全牲表示献祭者的心智和行动，也代表了神完全的悦纳，因此燔祭又称为馨香的火祭。我们可以看利未记第一章那里有记载。我们看到亚伦和长老参与在这个敬拜献祭当中，表明呢他们认同叶特罗是祭司，他是祭司，所以可以向神来献祭。叶特罗在敬拜中经历神的同在，在神的面前吃饭。吃饭常常是双方友善的表达，也是立约的高潮。无论叶特罗是初信者还是敬畏独一真神的祭司，都在这场献祭和共餐当中呢显示以色列领袖接纳叶特罗，一起向神献上感谢颂赞。
在困境中有出路，在绝望中有盼望，在压力中能平静，在逼迫中能昌盛。蒙神所爱的人 天天得胜。
听众朋友，今天这段经文被记载在圣经里，看见摩西一家团圆，为着接下来的立约做准备。可见神的心意是看重家庭，要侍奉他的人在家庭里也有很好的经营。许多人在侍奉上因为看万事如粪土，以致只知道一味地埋头在事工当中，忽略了在家庭中的责任，以致婚姻出问题，儿女厌恶侍奉，认为事工毁了他们的家，造成很多侍奉者的子女不但长大后拒绝侍奉神，甚至离弃信仰，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神没有要人牺牲家庭，只注重教会事工。相反的，信仰从家庭开始，见证从家里开始。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平衡侍奉与家庭，荣耀他的名。我是丽文，下一集继续学习出埃及记，再会。